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来自于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之热线一加一的板块。大家好，我是大陈。
大家好，我是洪波，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在我们在这个今天我们热线一加一的环节呢，是提前了这么一刻的时间，
没错，
进入主题当中啊。
嗯，今天呢是银川司法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啊，来到周四了。今天和大家说到一个词儿，
哎，
扫黑除恶。
没错，这个词儿大家都知道，
没错，
源于我们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8年的一月份发出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嗯，
对比于过去来讲，这次的扫黑比打黑更加是全面深入。
没错，
是由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通知，整合多部门力量及党和国家之力，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嗯，截至目前呢，宁夏共收网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4个，涉恶犯罪团伙52个，抓获犯罪嫌疑人566人，破获了各类的刑事案件339起，查扣资产9225.6万元。
嗯，
其实如果各位注意的话，会发现咱们现在银川的一些街头啊，重要的一些宣传栏呀，路口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标语啊，
标语，对，
哎，可能很多朋友在想了，什么是黑呀，啊，什么是恶啊？
对，
那这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又有哪些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呢？啊，各位您了解多少呢？有哪些疑问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把您的疑问啊来发送过来。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嗯，
今天呢，做客到我们银川司法这个环节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咱们宁夏沙都律师事务所的丁娜律师啊，你好，丁律师。
丁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嗯，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问出第一个问题啊，
嗯，
什么是这次的一个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它主要是针对哪些呢？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对，
黑社会势力作为和谐社会的一个巨大毒瘤呢，
嗯，
对我们的社会、对老百姓的生活危害都是极大的。比如在贵州瓮安有一个玉山帮，
嗯，
在628群体性事件中积极的参与焚烧警车、殴打这个公安民警。还有唐山老大杨树宽非法拥有各种枪支38支，警用规格的催泪弹12枚，子弹10000多发，军用车辆4辆，其中包括威风凛凛的装甲车。
哎，
啊，听起来就是蛮恐怖的啊。
没错，
甚至有的黑社会组织还有所谓的保护伞，
嗯，
比如说广州的黑龙会，除了这个老大有这个保护伞，
嗯，
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黑社会越来越年轻化，就是，
年龄会偏小，
年龄会偏小一点啊，
嗯，
除了老大冯志熙出生于1978年以外，其他的骨干成员呢都很多是80后90后的这样一些青少年，
嗯，
啊，作为他们的马仔。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黑恶势力这个社会毒瘤如果不铲除的话，将会造成非常大的社会危害。因此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这个通知，针对涉黑涉恶的问题，突出的一些重点地区啊、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啊，来进行这个专项行动一个扫除的行动，来净化我们的社会环境，保障老百姓的安居乐业、社会的这个安定秩序。
嗯，其实呢，刚刚丁娜律师、丁律师所说到的这几个，都曾经是在网络当中引起热议的，真的会觉得匪夷所思或者是骇人听闻的一些，比如说像他们这种团伙当中还会有装甲车，
是
还有很多这种枪支、军用的车辆。
对，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这些可能真的是难以想象的。
没错，
但是我觉得可能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是离我们老百姓可能比较近的，
嗯，
想问问是不是啊，比如说是什么暴力催收啊，这种可能离我们生活更近一点。
就说我们很多人会直接感觉到，就是说比如说一些这个流氓团体啊，
嗯，
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对于社会呢有一些危害的人，都能够被算称作为这个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
吗？
所以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的一个犯罪啊，丁律师？
那根据我们的法律规定呢，根据这个2011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8》，对这个294条做出了一个修改。
嗯，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具备以下的特征，
它是有特点的，
对，
条件的啊。
对，第一个是形成比较稳定的犯罪组织，
嗯，
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还有骨干成员啊，
嗯，
都是基本固定的。
嗯，
第二个是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的手段来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以这个经济实力支持该组织的这个活动。
嗯，
第三个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 群众，就是有一个这样长期性的啊。
嗯嗯。
第四个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的控制或者重大的影响，严重的破坏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
嗯，
对，就是我们刚就是从这个官方的解释方面呢，我们通过法律条文的一个解读，就是说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
嗯，
丁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哈，如果我们来举一些这个现实的例子来讲，这四条它分别能够对应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能够更容易去理解它呢？
嗯，比如
说第一个。
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有组织、
嗯、
有纪律啊、
嗯、
人员较多，人员固定的，比如说有什么、
嗯、
啊这个帮啊那个会，这样一种帮派组织、
嗯、
有老大、
嗯、
有马仔，人员固定，
层级分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哎，对的、
嗯、
对，非常专业的黑社会。
对，其实我之前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这种啊电影当中有这些桥段啊，比如说是什么老大，
尤其
上面有什么堂口啊，
尤其当年的时候，我记得在就是很一段时间以前的时候，当时很早的中国香港的这些有些这个黑帮电影啊，
嗯、
对，
会有涉及到这样的一些情节啊。
哎、
对、
嗯，
它是首先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组织，犯罪组织人数比较多，
嗯、
有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分工，
嗯、
组织者、领导者就我们所说的老大，
嗯、
其中的骨干成员也基本固定，嗯、它是有一个极具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存在的。
嗯，
对。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有经济实力啊，并且这些钱财的来源、巨额的财产都是通过一些非法暴力的手段去获得的啊，比如说开设赌场呀，啊，还有所谓的帮人看场子呀什么，这样赚取的一些钱，然后来支持他们的这样一个经济活动。
嗯，对，
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呢是，就是以暴力威胁，就是暴力手段、
嗯、
啊，威胁的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它并不是一次啊、
嗯，
比如说聚众斗殴啊，今天我们发生一件什么事，我叫上几个兄弟、
嗯、
啊，去帮我把这事摆平、
嗯、
啊，不是单纯的这样，他们是经常性的、
嗯、
啊，甚至就是说以这个为业，以这个为生啊、
嗯，
是这样的。
就像刚刚这个陈敏刚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什么暴力讨债啊、
嗯、
啊这样的一些行为，能不能也是算到他第三条这个内容当中呢？以这种攫取一个利益啊为主的这样一种行为，
就是以暴力威胁手段多次组织违法的这样犯罪活动，这个也能算到里头是吧？
对，
嗯，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又想起这个，电影当中一些桥段，比如说是催债啊，暴力催债，比如说是泼红漆，然后呢就把人堵到家里面等等这些，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第三个一个特征，就是以暴力威胁或者是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这样违法犯罪的活动，
对，
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啊，
是，
第四个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保护伞了、啊，是吧？
对，就是比如说一些村霸，啊，还有利用国家的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然后控制一些行业或者一些区域，这个行业我就是老大啊，你也必须要给我交保护费啊，或者是通过我的这样一个管理，你才能够正常的经营，啊，所以这种他们的这种行为就是严重的破坏一种经济秩序、社会生活秩序。
对，也就是说，有些这个黑恶势力的他们这个组织的头目，他们会担任一定的这个公职。
嗯，
啊，
对，
啊，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分工。
对
啊，在这其中。
对，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必要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
是。
扫黑
除
恶，因为我们在发现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到更多是打黑除恶。
嗯，
这次呢它是有一些调整，是扫黑除恶，也能够感觉出来，这样一对比的话，扫黑比打黑要更加的全面彻底。而且这次呢是由咱们这个党中央、国务院专门印发了一个通知，整合多部门的力量，要集国家之力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对，
所以朋友啊，各位好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啊也遇到类似的一些烦恼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说一说。
或者说，您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关于扫黑除恶具体有一些哪些方面的小咨询啊，想要了解的这个一些信息呢，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啊。
嗯，
其实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扫和打啊，这一字之差有这么大的区别吗？
当然有啊，打的话就是说一种打击，扫的话就是要全面的
清除。
哎，对，体现了我们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啊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一定要坚决的把这个黑恶势力铲除的这样一种决心。
对，我们给人感觉的就是，比如说打来讲的话，就是对于点上的一个问题，
针对一个点，
打倒了还会再起来。
对，就是说它有点像我们打地鼠一样的，对吧？
对，
你就可能打一个，它会起来其他的地方。
对。
那么如果是扫的话，就是一个面向的一个操作，
对，全面清扫，彻底铲除。
对，
没错。好，这一节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啊。有一个问题可能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是
想问一下丁律师啊，有朋友想问一下，他这个诉讼书 是手写的还是打印的，
嗯，
主要是针对这个债务纠纷的，这个是需要手写还是打印？
我们的法律规定呢是手写的、打印的，甚至口头的起诉都可以，但是在实践生活当中，你要到人民法院起诉的话，最好是能够打印出来，
有纸质的，
对，有纸质的，这样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审查你的这个啊诉讼书。
对，
打印的最后底下有一个签名，然后签上您的名字，
按上手印，
按上手印。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格式需要多大的字体，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个排版吗？
这个
没有，一般就是标题二号字体，正文的话用四号字体宋体就可以了。
好，二号四号。
我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诉讼啊，就是也是一个债务纠纷，我有这样的一个亲身经历啊。您去了之后呢，在这个咱们法院它有一个专门的这样一个张贴，上面写的很清楚，包括模板，周围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打印店，你就告诉他我要一份这个诉讼书，他也会帮你来排版，这个还是非常轻松的。要记得打印完之后签名要手写，按上手印就可以了啊。
好，这是两点啊。
好，稍后呢，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包括今天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扫黑除恶啊，有任何感兴趣的，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走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这一节的路况之后继续来讲。
有事儿您说话，热线一加一。
好的，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8:34，你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于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之热线一加一。大家好，我是大陈。
各位好，我是洪波，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个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呢，我们是和各位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扫黑除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是为各位请到了我们银川沙都律师事务所的丁娜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丁律师。
丁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呢，我们在上一节也是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黑，什么是恶啊，而且在这个扫黑除恶专项当中还会有哪些知识啊我们需要掌握的。比如说刚刚说到了什么是扫黑除恶行动啊，
对，
什么是黑社会的一个性质的犯罪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微信平台当中一个小豹子的朋友就发来一个这样的信息，他想问一下，他是一个民间的这样一个借贷的纠纷，因为这个债务的问题呢一直遭到对方的就是讨要，然后要对方呢是找了两个社会上的这样一个人员，天天就是在家里要钱，这个属于吗？
对，
这个黑恶势力呢，它构成的这种犯罪，它必须要造成就是说一定的严重的后果。那么通过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首先他们是有这样一个借贷纠纷的，
债务纠纷，
对，借贷纠纷的。那这个找了人到你们家里面去正常的去要债啊，他可能本人没有时间去要债，正常去你们家要债的话啊，这个你不能说人家是黑恶势力，因为这个事情是有一个前提的。如果说他非法拘禁你啊，绑架你，威胁恐吓你，对你的人身安全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的或者威胁的话，这样的话就是说涉及到一种违法犯罪行为。
比如说是向对方然后去讨债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是把你们就是把这个债主啊就是逼到家里面不让出门，这种应该就涉嫌到一些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非法拘禁
了，是吗？
对，
他如果限制对方这样人身自由的话，是能够划到这个法律当中的啊。
对，这个主要还是要看这个一些证据一些情节。
对，就是一种具体的一个表现的形式了啊。
对，那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刚刚有说到啊，像是电影当中的比如说收取保护费，还有呢就是
绑架
啊，勒索，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最直观的知道的这些形式。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形式？丁律师，
第一个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通过收取保护费啊、绑架、抢劫等这种原始的暴力手段去获取一些经济利益啊，绝大多数的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形成的初期都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暴力手段去累积财富的。第二个呢就是通过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淫秽物品，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或者人体器官、偷渡、走私毒品等违法这个行业还有违法服务来获取这个高额的行业利润。这个呢在很多的电影当中我们都可以就是说看到，包括一些涉嫌这种卖淫啊、黄赌毒的这样一些场所，多数都是会有这种黑恶势力的一种参与的。第三个就是通过利用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钻法律的空子，向合法行业渗透，并且以非法手段来经营，获取高额的利润，积累财富。这种呢一般就是用于比较成熟或者比较高级的这种黑社会性质，他们可能就会涉及到这样一些商业领域比较高级的这个黑社会组织呢，它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经营手段，但是表面是合法的，实质上它做的是非法的事情。
对，其实我们刚刚听过丁律师介绍的这三条之后啊， 我觉得就是前两条了，大家都
好理解，
还好理解，
更直观一些啊。
尤其是第三条啊，
嗯，
就我们对于这个黑恶势力的定性方面，尤其是一些这个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来钻法律的空子，这样一些行业来渗透，来攫取高额的这个利润和利益的时候，积累财富，这也是能够划到这个黑恶势力的范围当中。
对，
嗯
嗯，这个能举个例子吗？让我们更直观的了解，好像
是
特别的抽象。
是
利用经济的什么制度的不完善，然后感觉好像还涉及到一些经济管理方面。
你不像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收取保护费啊、绑架呀、
啊，直接啊，
对，都你马上就有画面感啊。对啊，就像电影当中，你比如说电影当中会有这样的桥段的时候呢，他这样做是合法还是不合法，你会马上会有一个
判断
判断。可是第三个呢，就相对来说会比较隐蔽一些啊。
第三个呢，最直观的一个就是放高利贷。放高利贷。现在放高利贷不光是以前放高利贷那么简单了，它会甚至会通过一些网络各种各样的这种平台，然后去放高利贷。然后其实呢，它做的有一些就是涉及到非法集资，还有集资诈骗啊这样的一些事情来拢，就是说。吸收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财富，然后再以高利再放出去。那他放出去的时候呢，他肯定就是说有一些针对收不回来的呀，各种各样的情况，他肯定就要有这样一种黑恶势力的一种支持和保护，他才能维护他这个正常的，就是他们所谓会形成一个公司，做一个这样放高利贷，专门做高利贷的这样一个公司，做这样的一个平台，然后来支持他们这个公司的正常这样一个运营。
就是披着一个看似合法的外衣，但是他其中做的这些行为其实是不合法的，就是赢取到了一些高额的利润。让我想起了之前曾经有一度啊就是也是掀起了社会一个讨论的一个一些校园贷、
网贷
校园贷。
对，
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贷的资金不太多，3-5千，
针
对学生，
大学生就为了买一个什么手机啊、电子产品啊，
对，
然后呢就通过这种网贷或者是校园贷的方式，然后呢就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新闻当中也会播到，要他们呢拿着自己的身份证，
拍这样一个裸
照，
对、
啊、
对。之后的时候呢，如果没有办法还清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话，然后呢就会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制约，或者说是催讨。而且呢，我们在之前的新闻当中常会说，比如说最开始他可能只借了3000块钱，
对，
但是后来的时候就发展成2个多月可能要还款10万块钱，这样就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第三种了，是吗？
对，通过利滚利呀、还有这样就是高额计息的这样一种方式，然后收取高额的这种利息，然后获得这种利润，然后并且通过这种非法手段包括让他们去拍裸照啊，透就是说窥视他们的个人隐私，然后再公布出去，威胁、敲诈勒索这样的。
对，
对，
好像这个校园贷，我们在这个信息当中呢，也会除了他本人之外，他们也会把这个范围扩大到他的这个父母啊、他的亲属啊，
对，
都会受到影响的。
对，我有认识的一个朋友，就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小姑娘，她才97年，她是坐那个滴滴打车的时候，留下了一个手机号在平台上，然后这个打车的这个滴滴的司机呢，就用她的这个手机号，就是说贷了一些钱，就是说她去贷款的时候留的家人的手机号，就是这个小女孩的这个手机号，但是后来呢，就是这个网贷的这种平台就找到了这个女孩，并且找到了她的照片，找到她的工作单位，把她的这个头像照片P 成了就是裸照，就是很不堪的那种。当时小女孩就吓哭了，然后就特别着急。她说我不认识这个借钱的人，但是人家说留的就是这个手机号，你如果不帮我找人或者不帮我还钱的话，我就要把你的这些照片公布到你们健身房啊，是公布到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当时这个女孩是非常害怕的，然后后来我就陪她一起到这个派出所，然后一起去报案，然后去解决了这个事情。
这可能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的一个第三点，它是比较隐秘性的。
对，
可能不像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收保护费啊、绑架啊、抢劫这种非常原始暴力的一个手段，非常直接。
对，
也不像是我们刚刚说到什么沾到黄赌毒这种，让你很能明白他的判断是孰是孰非这样的。它是一个很隐秘的，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用一些非法的手段披了一个看似合法的外衣，进行一个高额利润，还有一个暴力的一个汲取了。
对。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可能是比较成熟或者是更高级的一个黑社会的一个性质啊。
是。
对。
说到这的时候呢，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小美的朋友，他说，借了一个小额贷款，但是这个现在这个利息比较高，然后现在这个问题怎么办？我大概想问的是，您是遭到了暴力催收，还是说这个利息您觉得过高，然后就是受不受法律保护？
对。
是两个方面是吗？我们先来说一下，如果是像小额贷款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贷款行为的话，它这个利息有没有一个规定的上限？
嗯，就是说，如果是超过了36%的话，超过的这个部分是没有，就是说不受到法律的支持的。
嗯
嗯，
哦、
对，36%以下是。可以支持的，但是你在合同上约定的话，正常是约定24%之内，如果你双方自愿的话，就是说约定到36%以内的，支付的这样的利息都可以得到，这超过36%的，那是绝对就是不支持的。
对，大家要注意一下，其实呢，就以后呢，在这个方面都要注意一下它的这个比例。
对，
明天更美好的朋友他说，为什么会有校园贷呢？还有高利贷的出现呢？他说感觉是一些银行的门槛比较高，如果是低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其实我不赞同这样的一个说法。
对
对，
因为银行在贷款的时候，它是首先有考量的你的还款能力，是你的还款能力之后才有这样一个放贷的行为，或者是给您贷款的这样一个行为。校园贷其实说实话，学校里的孩子他首先是不具备这样还款能力的，
对，
银行自然是不会给他做出这样的一个贷款。
对，
况且他这个用途，比如说这个校园贷基本上是什么情况？
消费。
消费是什么呢？
买手机，
对
啊，买化妆品，
对，
买名牌包包，这些东西，这样的一个消费就更不可能能够拿到银行的这样一个贷款了。
对，
这可能就是我们说到另一个话题了，比如说是现在大学生他整个的一个消费观，也是这样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
对对
对，
好，那今天呢，我们说到的这个话题呢，是最近呢也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啊，咱们这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
对，
关于这样的一个行动当中还有哪些您感兴趣的知识点，还有哪些问题呢？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带给我们。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在稍后一节时间呢继续请到的我们的丁娜律师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东升的朋友说啊，在这个北京路东向西的方向，大地世界小区门口呢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目前占据了一条车道，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呢，如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一下事故现场。
有事儿您说话，热线1+1。
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1，大家好，我是大陈。
各位好，我是洪波，欢迎回到我们热线1+1的板块当中啊。
嗯、
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为各位请到了我们山东律师事务所的丁娜律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一起来讲一讲扫黑除恶。
没错啊，丁律师，
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些啊，就是这个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当中的一些内容啊，也是有朋友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质疑，比如说在这样一个借贷的纠纷过程当中啊，哪些行为是，哪些行为不是啊？
对。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这个重点了，咱们这次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
对。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其实有一些不算的，比如说正常的这样债务纠纷，然后呢，对方来要债，这个应该不算到这个范畴当中的是吧？
对，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你欠人家钱，人家当然不开心了。
是。对，这个古来有之的事儿啊，是吧？你所以说你欠人家钱呢，你不能够就把对方呢定性为这个黑恶势力，然后呢你又欠钱不还。
对啊，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这次重点打击的这样一个行为了，是吧？
对，
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好吗？
第一个我们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就是威胁到级别比较高的，威胁到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这个在香港电影那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就是要造反的那些。
还有就是什么像这个我就记得当时看有一个电影叫什么扫，不是叫什么。就是什么 ICPC 诸如此类的，就是那种什么反腐的这样的一些组织啊，在这香港电视剧当中。
国际上最有名的，你比如说在那个意大利啊，意大利有这样的黑手党啊，这样的一种黑恶势力，它是等于是渗透到政府的它的这个行政机构当中。
对，想要掌控。
对。
这种对这个政治安全有一定的影响。第二个就是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体财产的黑恶势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村霸。在我们的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行动当中呢，有其他的一些地区针对这个基层的这种工作人员，比如说村长啊、村支书呀什么的，他们也会形成一种黑恶势力。比如说在征地补偿的这些部分呀，还有村民的这些集体的资源啊，他们都会去强行霸占，然后对这个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对，
第三个呢，就是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村霸 啊，就是说占地呀、啊、什么这一方面的、
嗯、对
家族势力在这块儿啊、在斯里巴相都是比较大的，
是，
哎，
所以就称霸一方，
哎，
家族成员比较多，
对、
嗯、
有的就是说我上面有什么公安局我认识人、
嗯、
啊，我们家亲戚又是什么检察院、
嗯、
啊，你告到乡里告到市上、
嗯、
啊，都是我们家的人，我看你能告到哪一端、
嗯、
这就是典型的村霸，
对对，
这就是黑恶势力了，
对、
嗯、
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自己的势力啊、
嗯、
来给自己形成一个保护伞啊，
对、
嗯、
第四个是在征地租地拆迁还有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嗯、
啊，这个也是比较高端的一种黑恶势力的作恶方式、
嗯、对，
就是在这个商业领域工程建设啊项目当中，嗯，如果说你不把这个项目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行为获取一种高额利润吧，你不跟我合作或者这种项目工程建设给我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你、
嗯、
啊这样的，
对
对，
就是也是一种这个其中的表现形式啊，
嗯，对，
说到这个时候我都想起和它相关的、
嗯、
比如说还有一些矿产资源啊、
嗯、
建筑工业啊、
嗯、
还有渔业捕捞，这个也会有一种就是带有一些领域性的，
对，
抢揽工程，这个工程如果你不包给我，我就不能让你开工，
嗯，
诸如此类的，这应该也是属于黑恶势力，
对，想要控制这个行业，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想要控制一个行业领域、
嗯、
啊，来获取这个利润垄断、
嗯、对，相对我们说到你比如说这个建筑领域啊，什么交通运输啊，这些领域呢它容易有一些这个很多的一些利益在里面、
嗯、
很多的一些资源在里面，
对，
那么他们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去占用这些资源的时候、
嗯、
这过程当中就容易形成一些黑恶势力存在，
对，你一个人同你去沟通这个事情的话，他肯定不行，他有黑恶势力的这样一种保护，一种威胁，他有一种威胁力在的话，他肯定就可以。
嗯，好，这些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了，是不是离我们生活有点远呀？其实一点都不远，比如说是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在一些现在的一些农村或者说是城乡结合部真的是存在的，比如说是农贸集市，
对，
如果我想在这摆个摊的话、
嗯、
就必须要向某一个人去交一定的费用，
保护费，
交保护费，
对对，这样的话就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黑恶势力了，
对，
是吧，
对，这是小小组织的、
嗯、
还有大组织的、
嗯、
对，收保护费，
对，
你不给我保护费的话，我就不让你在这儿摆摊，不让你经营，打砸你的店铺，
嗯，
对，
嗯，
对，比如说还有
在横行村里的叫村霸，这个叫什么
市
霸，
市霸哈，比如说有些市场哈、啊、地方的市场啊，
对，
还有一些这个人员比较密集的场所，比如说车站呢这种地方，
嗯、对，
也会形成哈、啊。
对，有组织，比如说车站的一些宾馆、
嗯、
小宾馆，
嗯、
那就有一些小宾馆，它会涉及到卖淫嫖娼这样的一种违法犯罪，
嗯、
它也是有这个保护的。
嗯，
哦，那就可能要说到我们接下来这个行为了，就是操纵、经营、参与黄赌毒这样的一个违法犯罪活动了。
嗯，
对，这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比较常见的啊，也是比较典型的，涉及到黄赌毒的这样的违法犯罪活动，它后面肯定会有一些黑恶势力来支持它，不然它没有办法去经营通风报信啊，包括黑社会组织再去跟啊一些其他比如说上面管理他们的，就是说打通关系，这样的话就能保护他们正常经营，
嗯，
对，
嗯，
不然的话很容易被举报的，
是，
嗯
嗯，
那还有没有？除了刚刚我们说到这七点之外，
嗯，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讲过的非法放高利贷、暴力讨债的这样一种行为，
嗯、
他们讨债这种黑恶势力讨债，他不是说我在你家门口我蹲着我就问你要钱，这样不能算，
嗯、
你欠债还钱你天经地义啊，对不对？
对，
应该是把你，就是说暴力打你。非法拘禁你、
嗯、
或者是甚至绑架你，威胁你的家人、
嗯、
去公布你的个人信息、个人隐私，敲诈勒索，这样性质恶劣的这样的一种手段，你可以说它是黑恶势力非法暴力讨债。正常的要债，你堵人门口要债，这很正常嘛，对不对？人家骂你两句，那不也很正常吗？
对，
就是说他这个首先是一个暴力讨债，包括人格的侮辱啊，然后刚刚我们说到的牵扯到比如说威胁你的人身安全了、啊、等等，它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行为才能算到黑恶势力。如果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借贷纠纷，
对，
欠债然后对方来要钱，这属于一个正当的行为，
对，
嗯，
但是如果他们要组成比如说集团之后一波人啊，分工明确，然后呢进行这样，那这样的是不是也能算到这个黑恶组织的性质里面的吗？
现在有一种就是专门讨债的这样一种讨债公司，你知道吗？
对，有讨债公司。
嗯，讨债公司，他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嗯、
他就坐你家等着你。
跟你唠是吗？
哎，跟你唠，我熬死你。你这样你不能说人是黑恶势力，对不对？
啊、
我一个人我要不来的钱，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找人帮我要。
嗯、
但是还是刚才说，暴力手段威胁你的人身安全，包括威胁你家人安全的，
嗯、
这样的才能算作是一种啊。就是暴力讨债、
嗯、
有组织有纪律的，你不还钱我就打你啊，干什么的，
嗯， 对，这
才算是啊，
要有界定啊。
除此之外呢，现在随着互联网的这样一个发展，我们会发现啊，如果说某一个人在网上发了一个什么帖之后，
对，
就会遭受到各种各样的威胁，网上的诅咒的各种恐吓、侮辱、诽谤，这种应该是新生的一种，对吧？
叫网络水军，
新生的一种网络水军，这个应该算是恶势力吗？黑恶势力？
是。
对，这个是一种新兴的一种隐形的黑恶势力。
嗯。
比较那个典型的就是我们的崔老师啊，在网上有大批的人去攻击他。像有些，比如说你发了一个帖子，有一些人对你的观点不同意啊，或者争吵起来，这都很正常，对吧？
对。
但是如果是那种专门去雇佣水军去威胁恐吓他的啊，那这样的就是一种暴力黑恶势力的一种
对
啊暴力行为。
比如说某一个企业或者某一个个人，然后呢，有人就通过网络的这个力量雇佣一些水军啊，就这样的，通过网络上的一些散播一些这个非法的谣言呐、或者说来恐吓对方啊，侮辱对方，这种行为也能够界定为是扫黑除恶的对象之一。
对，
就让我想起之前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实名举报某一个商家他的一个背后黑幕的时候，
对，
他就频繁遭到网上这种所谓的水军的恐吓威胁，包括他们家人全部的信息，个人信息在网上的暴露，他生活隐私全部被暴露在网上，这样的话就属于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黑恶势力了。
对，还有就是前段时间比较火的那个花总，就是他曝光了一些酒店
高端酒店
的
那个黑幕，
对，有很多的人就去威胁他，就是你活不过今晚这样的一些，它背后是有经济利益、有组织的。一般正常的消费者的话，我很希望就是说你能够正常去这个曝光，对不对？
好，还有最后一个什么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行为，第十一个，
就是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什么就是外国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日本的山口组，还有什么黑手党，还有也什么俄罗斯的一些典型的那种什么这个青龙帮呀，什么这个斧头帮那个会啊，对，它甚至发展到一些境外，通过这个贩毒啊、贩卖毒品啊一些非法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然后甚至想要就是说。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威胁到我们的
政权了，
对，
这个就属于是重点打击的一个对象了啊。
对，
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可能关于扫黑除恶这块呢，我们只能聊到这块了，
是，
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下周如果有时间的话，依旧可以邀请到我们的丁娜律师给大家再详细的了解一下啊。
好，
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看到微信平台当中有朋友发问了啊，
对，
如果方便的话，这个丁律师能不能留下您的个人电话，方便我们这个听众私下来咨询你关于这个欠款的这样一个纠纷的
啊，可以，我的电话是15595082615，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给我打电话沟通。
好，那想进广告打这个电话啊，好，谢谢丁律师。
好，最后的时候呢，再和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啊，今天呢已经是1月10号了，马上就要过年了，过年呢走亲访友不能空手去啊，
需要有心意的、有档次的这样的礼品啊，您可以来选择皇家临海全球海鲜大礼包和海鲜礼券，这个其中有南极鳕鱼啊、爱尔兰这个甜蟹，还有大西洋红虾啊、挪威三文鱼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特别有特色的产品啊，提供给大家。
那皇家礼人人喜订购电话呢是5954006，5954006啊。那今天的新闻贴吧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